拜的敬拜的中心啊，但其实敬拜的中心是刚才啊，就是唱诗，是赞美啊，就是那个状态啊，就是把一切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连听到呢啊，是上帝回应你啊，你敬拜神啊，上帝告诉你啊，他光照你，要你怎么样，要你怎么样啊。你听完道之后呢，我们还有两首歌可以唱啊，你又在那些诗歌里面再次回应上帝啊，所以有一来一回啊，就让我们的敬拜啊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好吗？所以不能够只是中间跑进来听一个道啊，听完了跑掉啊，这个好像啊只是看信没回信啊，这个没有没有结尾啊。所以盼望我们啊，在听到的时候啊，也注意啊，上帝怎么样啊对我们说话啊，以致等一下我们可以回应他，好吗？好了，今天我们就继续看我们这个诗篇啊，我们38篇也今天来到就是第二次了哈，我们今天可以完成38篇，然后对啊，江南会帮我按这个经文了啊。那这38篇我上次也交代了啊，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呢是这一篇比较可能啊，因为也没有很明确，就是他是大卫在生病的时候写的啊，就是里头有一点像是提到了他就身体的这个疾病啊，也带给他极大的痛苦。 OK 啊，大卫在这个境况啊，他不单只是有敌人啊，每次都是讲敌人，其实他也有内心的啊，也有身体的啊一些的攻击啊，他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向上帝承认啊，因为他知道啊这是神对他罪的管教啊，所以在整个诗篇里头我们看到他就承认他的罪了啊，他也承认这个刑罚这个管教是应该的啊，所以他在这个诗篇里面他祈求上帝就是转离啊他的怒气就是不要严厉的对他了就是说他没有说上帝你冤枉我了我没有这么坏啊什么什么，他没有这样说但是呢他求上帝轻一点就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严厉那么就是那么的愤怒求上帝用怜悯可怜他对待他。好了，这四篇其实不长就22节，但是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大卫他刻意记载这个诗篇呢，是为了要纪念上帝对他的管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信徒我们比较多是纪念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功我们可以一直讲一直讲每次遇到人都可以重复讲10年前20年前，当我们很避开去提说上帝对我们的管教，上帝给我们学的功课，是吧？其实你看大卫呢，他把这个管教的过程记录下来而且他写成诗做什么？给人家唱意思说让百姓就是从他的这个经历里头得到益处就是可能也有很多百姓也经受上帝的管教。但是看见大卫的诗篇大卫所经历的事情，他们就得到激励OK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也没有说今天你要把它写成歌你的事情但是呢，第一，我们不以上帝的管教为羞耻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连他从不管教的人，其实圣经说他不是儿子，他是狮子狮子就是所谓上帝没有狮子啦，但是这个就是不是承继产业的人就是像基督徒但最后被拒绝进入天国的人叫狮子，所以这些人上帝不管教，因为不属他但上帝会刑罚他们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如果我们被主管教我们其实应该心里面当然一方面要谦卑要悔改，但是呢我们也要就是常常就是思考回想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重犯避免重犯就是不再傲慢不再自信就会因为想起上帝过往的一个功课给我们学的功课，就更愿意就是走在公义这个正直的道路上，好吗？ 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就来看这个诗篇哈 我就温习上面的啊，当然我就把它合在一起哈，所以我们来从一跟二节先一起看哈。好了，我们一起念：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你的手压着我啊。简单的之前有已经有解释了啊，就是大卫在这里他没有说上帝啊你不要惩罚我，他的重点是不要在怒气中惩罚我，这样很明显他是求上帝减少他的这个力度啊，虽然他也承认啊他是应该受责罚的，因为的确大卫得罪了上帝，但是他希望上帝就是想起他的约，想起他的恩典。OK，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这样子祷的我们当然不要跟上帝说我没错你错啊，这没有道理啊，也不能够说我做错但是我不要受罚，这也没道理。但是我们可以跟上帝说我错了，我也应该受罚，但是求上帝你顾念我只是尘土我能够经受的有限因为我是软弱的。我想这不是骄傲的一个表现这不可能但是这样的一个祈求呢，明显在大卫的祷告里面被神悦纳上帝听上帝愿意就是格外的开恩，不用一个大的怒气来对待他这个孩子，就是大卫。OK， 另外大卫其实他很直接的他是王当然古代的王都很避忌给人家说他的缺点了但大卫其实直接说他说是你的剑射入我身，你的手压着我。其实他不是说别人他可以怪是这个厨房煮什么食物让我中毒是什么什么最近空气不干净让我这个皮肤敏感他说是你肯定我想也有医学上的解释就是大卫为什么会病成这样应该有一些理由可能跟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大卫没有提那些事情他说那个箭是你射的，就上帝你攻击我当然他没有抱怨说不对他承认这是神对他直接的管教。所以大卫的观念里面呢，他相信上帝会管教他的儿女这跟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基督徒是基于什么就是认为说这个神是一种特别的只有爱没有管教。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如果一个不管教的他就不能够做你的父亲所以父亲就必定管教儿女。所以这里大卫是相信上帝是一个管教的天父，但是呢他相信上帝不是用按着你这个应得的来对待你。 OK， 大卫相信上帝是按照我们的承受能力来对待我们，意思说如果上帝是按照我们应得的，我们每个人都受不了因为我们应得的这个代价是极其重大的是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 OK， 但是上帝可以用我们可以承受的这个苦难跟管教来对待我们。 OK，所以一切临到神儿女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常要有这个信念就是虽然我们会觉得说可不可以不要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那样子，但是当事情临到的时候呢，我们要顺服，我们要相信。当然你可以想很多方法你说或许这样或者，但是最后你要相信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顾念就是他给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因为他用这个方式来对待孩子，是吧？有时我想大家都会记得被父母惩罚过的经验嘛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是弄坏了，不知道是教会的什么东西我很喜欢拆那些，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玩那些，不是玩就是修理东西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变成做工程师就是我什么东西不走我就拆下来这个钟我也把它拆成一大堆，连装不回去连什么音箱没声音我也把它拆开其实我那时还不是很懂电的道理我就这样子做，连有一次真的是把贵重的东西就是弄坏了 OK， 因为拆可能走电啊什么，我自己是没有触电啊，不过东西冒烟了，砰啊，所以坏了。然后其实我爸就罚我了，你讲很多次了、啊，我还是想这样子啊，然后就罚我啊，就我记得好像是没有零用钱啊，不知道几个礼拜没零用钱。很可怜啊，你知道吗？去学校没零用钱啊，同学吃雪糕没你的份，人家吃什么好吃的啊，你光看，口袋没钱。OK， 那其实我现在回头想，那个顶多可能不到几块了啊，因为我家也不是很有钱，我爸可能就给我们一块钱一个礼拜是就是很少哈、啊，但是就是可能我最后承担的是可能来个10块钱这样。OK， 但那个音箱是整百块整千块的。连那钱谁给啊？那900块钱还是老爸给的，但是我老爸知道他跟我最讨1000块啊，我1000天没东西吃了，所以他就是好啊，你饿不死你啊，不给你吃，在学校吃，你回家吃吧啊，所以就给我承担了一个部分啊，也让我难忘了啊，那以后也不敢随便去拆东西啊，最后也好好去学一下、啊、这个知识了啊，才来修理是这样啊，但是。你能够明白这个，我们讲我们都可以理解哈，一般上做父母的人，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次被神管教，我们就不是这样理解的啊，我们就总觉得他太过分了，他太严厉了啊，他让我不能承受，我们都这样想。其实上帝如果真的把那个账翻给你看，你会吓死，你会发现你根本赔不完，因为我们冒犯的不是人啊，是创造天地的上帝，要怎么赔呢？这个是极大的罪，一个观念，一句话，一个行为，一个欲望，其实都是好像恶者要被定罪的那个样子的，好吧？所以大卫其实很清楚啊，所以他不是因为他遇到的是很皮毛的东西，所以他就接受了，每一次他真的是很痛苦的。他能够承受下来呢啊，不是因为他很心智很强壮啊，主要是他相信这是上帝按着他的能力，他可以承受的能力来对待他，为的是让他得益处，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三节，第三到第七啊，我们一起念啊，说因你的恼怒我。肉无意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全躯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意完全啊。你看他提两次我的肉无意完全，你大概知道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平常如果大卫说一下说啊，我的给人家骂的体无完肤，如果这样一句讲过去，可能大概不是真的讲他的身体有什么事了、啊。但这个诗篇比较特别啊，他一直提说我的身体啊，还形容他好像发臭流脓，就是他有长疮。那种痛苦，而且全躯是指到好像你很痛，你整个人竖起来，就是你没有办法解除那个痛苦啊。以前的人没有吃什么阿司匹林啊，没有这种东西啊，你痛就只能够忍啊，你也不能去打什么针啊，没有，所以他是疼痛到他要卷起来，连是终日哀痛啊，不是只有晚上才这样，就是终日。早上痛到晚上啊，那一个大男人呢、啊，就是大卫是可以打胜歌利亚的啊，是可以从狮子跟熊的掌救出绵羊，应该不会因为一只蚊子啊，还是苍蝇，还是一些昆虫咬到就受不了。OK， 他忍受的程度肯定比我们一般人更高，他在旷野的，对不对？所以你们能够想象大卫是承受了很重的痛苦才这样子说的，但是他没有埋怨了啊，可能世人会埋怨，他没有埋怨说上帝太残忍了，太过分了，不给面子啊，这样子不是人家都笑我，他没有说这些，他反而说，他说我的罪高过我的头，意思说我 应该更糟糕的，意思是说他应该承受更大的重担。为什么？他说我愚昧，他也没特别解释愚昧啊。但你可以去查，就是大卫一生中有一些的行为啊，啊，除了那个很典型的就是犯奸淫跟杀人的罪之外啊，啊，他其实有一些的行为的确是，在人看来可能是聪明，因为他有一些小诡计啊，他可以这样做那样做啊，啊，但实质上呢，他可能是上帝不喜悦的东西啊。所以说我们看大卫，我们不能够说哦他什么都对啊，啊，这你讲不过去的啊，这太多人会挑战你啊，啊，为什么这个人有三四个老婆，怎么可能什么都对啊，啊，他看到一个就喜欢一个，不可能啊，这个人有问题啊，就很多人都会挑战大卫这方面的罪啊。其实大卫也有时候因为害怕讲一些的话也有啊，所以我们不说他是完美的人啊，时时刻刻，但是大卫之所以被上帝看中，其实不是因为他是圣人，也没有圣人。OK， 大卫被神看中，就是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亲近神。就算他犯罪了，他不会跑的，他不会说啊我躲起来，没有的。他不像亚当，他一犯完罪呢，他越靠近神，他越就是他会很放心、很大胆的啊，来到上帝面前祈求。这就是大卫的秘诀啊！我再说一次，不是因为他很强，或是他有很好的神学，或是他能力很多哈，啊，就是大卫的一生呢，是他在上帝面前，他从来都不装的，他不需要假装的，他就很坦诚，好像他跟神的关系是太直接到他可以不用有什么顾忌。这就是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上帝还用了他来预表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叫做大卫之子。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大卫之子啊，因为主耶稣是上帝就道成肉身了，但是呢上帝给大卫这个尊荣啊，让基督生在他的家，以大卫作为这个万王之王、永恒之王的一个预表，特点是这个。那今天我们可能不是追求这一点啊，我们追求的一种属灵生命呢，可能是圣经特别熟啊，特别会讲啊，特别可以就是有能力啊，各样的侍奉。可能我们的指标不对啊，因为这种人是扫罗，是被神丢弃的，他很有能力啊。他也很受欢迎 ，OK， 但时间久他被人丢弃了。但是大卫主要上帝重视他的，都是在诗篇里面你看到的，就是他的心非常的柔软。他有时在人面前还会强嘴啊，就也不叫强嘴，就是有时还会就是不一定马上就服啊。但是你看他没有一个记录是他跟上帝强辩的。没有的，先知一说他犯罪，他就马上认罪了。这个不容易啊，所以你明白这里说的愚昧应该是这一类的事情了，就是他曾经可能因为有很多的经验啊，很成功啊，他头脑是清醒的啊，但是就是可能太清醒了，就是太会算了，太会打算了，最终呢，他就走上一条道路，就是呢。他认为他做的这个决定不需要向上帝负责，所以他就做了。哎，那个叫愚昧啊！所以你要知道，上帝看的愚昧呢，很多时候都是名校出身的人啊，都是那些自以为是啊，可以掌握啊世界各样的什么科技啊，哈，可以掌握人的命运的这一种人呐，这种人都当了总统去了啊。OK， 在神眼中。上帝说这一种的想法跟自信呢是愚昧，是愚昧啊。好了，不多发挥了，不过连贯一下哈，就是大卫承认呢是他这些罪，就是他曾经啊做过一些啊前面说啊一些事情，不是上帝喜悦的哈，就导致啊上帝就管教了他啊。这个痛苦刚才前面说啊，是在皮肉上的，可能心灵也有啊，但是皮肉上就 啊，有可能长疮啊，各种啊，啊，这个满腰是火，啊，应该不是说有火了哈，就是好像被火烫伤啊，就是只有可能是长一些的皮肤病啊，让他坐立不安，好吗？好了，大卫十分痛苦了。好，他怎么讲啊？第八到第十节啊，我们读，他说：“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啊，你看他。如果你被上帝打成这样子，你聪明一点你就跑嘛，对不对？你就上帝再来找你就装死嘛，你说啊我死了，不要管我了，不要碰我了啊，我不跟你讲话了啊，你这样对我不要跟你，通常是这样嘛，对吧？你试试看，你如果你管教你的儿子之后啊，他就跟你两天两夜不讲话，就是这样嘛啊，你可能慢慢他饿了他就会叫你啊，你就开始有一个话题。大卫没有啊，大卫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呢，他说我就哀哼，哀哼就是哭泣的意思啊，可能不是在众人面前了啊，这种是暗暗的这种忧伤啊，就哭出来了。哎，他跟上帝说，我哭泣，我为着我的罪我哭泣。哎，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我的心愿在你面前。他跟上帝说，你都知道了，我的心打开，你看，意思说我承认了。啊，请你不要这样凶对我，我认了啊，我认了，我一切的罪你都看见了啊，我不向你隐藏啊，不像一些人假冒伪善啊被管教啊，说啊没事没事啊 ，OK， 他说我不向你隐藏，我痛我就跟你说我痛，我不能承受我就说我不能承受，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啊，其实在人面前我们的确是很多时候需要隐藏一下自己啊，因为的确有身份有地位。啊，这也可以理解了啊。但是，在上帝面前，你应该像大卫这样说：“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心想什么你知道。如果我还顾念罪，上帝你惩罚我；但是如果现在我已经厌恶自己，我悔改，请上帝你顾念我，因为他说他的心没有力了啊，这不是心脏病啊，他是在说他已经就是。”没希望啊，对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啊 ，OK， 所以看来就是很多人长期啊在痛苦当中得不到安慰释放，应该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他们也痛苦，他们也叹息，但是他们没有指向上帝，他们指向空气啊，他们跟苍天就跟老天爷抱怨啊，他们去找人诉苦，对不对？但是就是不要找上帝，很奇怪啊，他们认为呢，找一个人啊，让这个人听他讲，让这个人给他建议，给他一点感觉，连他宁可花很多钱每天去找这个人讲，他都不愿意来到上帝，就是这位完全慈爱完全怜悯他的上帝那里求恩惠。大卫不找人的，你看他遇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也想帮他，但是大卫呢，他知道他的问题只有在神的面前是敞开的，所以他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这是他的出路啊。OK，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段11到14啊，他不单讲他身体有这个疾病，其实他因为这个问题啊，也导致了就是很多的其他的后果啊。啊，他就说，我们读哈十一节，他说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属本家也远远的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 OK， 他不是因为 COVID 啊，大家就躲着他啊，怕感染啊，这里不是说他是麻风病，不是啊，这些所谓的好朋友应该是平常有利益关系的时候就靠近你了 啊，你现在病成这样，大家都不知道你会不会活下去啊，你保持距离嘛，因为下一个可能有另外一个强人要出现了，然后我们要去靠近另外一个领袖嘛，所以这些人开始远离他了，因为大卫看来呢没有太多时间了，没有什么好处了，连他的亲属也因为他病成这个样子被人疏远，他们也不敢太靠近，免得遭殃啊，如果以后大卫被人家清算哈、他这些家人可能也被算在里头。所以大卫说，因为我这个疾病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我所期盼本来啊应该帮助我的人，这些良朋命友是应该是大卫曾经帮助过的人啊，都远离了他。如果真的是走掉也就算了，还在远处观看，真是残忍啊！就是看啊，偶尔打一个电话来说，还活着吗？啊，这样啊，疫情的时候啊，有的人都是问候是很可爱的，但我们这里是没有了。不过我是说，有的啊，就知道谁谁谁啊，就啊，有一个小孩，我记得第一个，你有没有中啊？你有没有中？我说中什么？中彩啊，中。啊，他就说我没有感染啊，啊，有的说你死了吗？还活着吗？我说怎么这些人现在讲话就以这种做问候？嗯、啊，这当然这题外话了。我说就给我想起啊，就当时这些亲戚呢，啊，跟所谓的好朋友啊，也不一走了之啊，就说算了，我从今以后就不跟你做朋友，走远远去就好了。他们还想可能有机会，所以他们会远处看。看情况做决定，这个更让大卫更加伤痛了啊！就是自己交了这样的朋友，或者说原来身边围着的只不过是这些人啊，啊，曾经啊那些帮助他的、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好了，朋友保护的人都走掉了。连大卫说呢，更糟的是那些害他的人，反而现在靠近他了。他说他旁边有这些要他的命的人，要害他的人。反正要害他的人特别殷勤哈，想要知道大卫的这个弱点啊，要知道他的这些破绽啊，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在设陷阱来害大卫，会啊，给他炖个鸡汤给他吃啊，啊下毒啊，炖个什么什么，这是我编的啦。总之就是，可能这些邪恶的人反而会常献殷勤啊，就想要加害于他了，所以大卫很烦恼嘛。病成这个样子，连一点点的安宁都没有，好像你在医院，你要怀疑每个护士要害你，啊，每个医生都想要陷害你，哇，你真的是跳窗口更好，你说根本不能待在这种地方，啊，他到这个地步了，啊，就是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你这个时候他做什么？他祷告啊，你想一想，我们的灵性没有这个程度的啊。我们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办法，然后我们会打电话，我们会找律师，我们会找政府，我们会找警察，我们想办法就是给自己解脱嘛，对不对？但你看大卫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他在祷告啊，因为他在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遇到像他这样的情况，他说是时候祷告。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听这种人祷告。当然这经文没有直接讲啊，你读别的经文，读摩西五经很多啊，上帝宣告说他就是这种受冤屈的人的保护。我意思说，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冤枉成这个样子啊，给人家害成这个样子，你可能会觉得上帝远离你，但是反而呢，圣经说上帝最快要保护这种人啊，你的呼求是有直接天使把他护送的哈，就是 express line 啊，你有那个热线的直接上，因为上帝就是专眼睛专看孤儿寡妇跟这些受冤屈的人的哀求，所以大卫知道的，他被放在这种情况呢，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啊，不是抱怨，也不是求人啊，他去求上帝，因为上帝应许他要看顾。这样的人他要听他们的祷告，好吗？啊，所以大卫他因为祷了告嘛，所以他说他好像 又聋又哑，其实不是说他病成这个样子不能讲话，舌头打结，不是啊，他又聋又哑是指到说他不需要再给自己打电话了的意思，可以吗？就是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我们肯定不聋不哑，我们大喊大叫，对不对？我们到处窃听啊，就要知道自己安不安全啊，每个人我们都要问。人大卫说呢，我不管了，哎，这什么？你是发烧吗？他说不是发烧啊，是因为呢，我祷告了，因为上帝说他要特别看顾这种情况的人，所以我不需要回答了。啊，这些人怎么告我啊？怎么说我？怎么诽谤？他说不用解释了。本来可以解释的就解释了，反正不给我解释我就不解释了，因为上帝他快要做判决了，他要做判决。这真是信心啊！啊，我们很多时候的信心呢是按常理来做的，是吧？啊，差不多了啊，上帝要做事了，都做完了，是吧？我们很难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呢有一个直线的信心啊，就是看到天上开了，我们很难有这种信心，是不是？但是真实的信心就是在这种时刻表现出来的。如果大家都是看情况来分析的，对啊，这个病的差不多要好了啊，感谢主，感谢主，谁都知道，谁都讲感谢主了。如果你信心只是这样，其实你跟不信人也差不多嘛，就看实况，就是来推理啊。但是真正的信心呢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你相信的那个应许呢在那个时刻没有迹象，只有应许，你相信上帝说过的话他必定成就，这就是你的信心，好吗？好了，接下来十五节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了啊，我们从十五看到结尾啊，所以我会一节一节看，我们一起来念十五节。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啊。很简单的话，就是一对，就是一个，不是叫一对了，它是一个好像回应啊，就是耶和华我仰望你，第二句话说主我的神，其实就是耶和华了啊。啊，你必应允我，我仰望你，你必应允我。你还有这份信心啊？你可以问大卫啊，你搞成这样了，你还可以讲这种话吗？你还信吗？这么艰难，这么凄惨，还坚定的相信上帝必定救你，必定帮助你。他真的相信一号耶和华可以胜过一切。这个信心真的是很可爱啊，我们说是很单纯，好像小孩啊，很单纯的这种信心。当然耶稣也说了啊，这种信心才是让你进天国的，因为凡是复杂的看到天堂的路都不去了，太窄了，太难走了。这个单纯的小孩啊，会带着这个单纯的信心啊，愿意等候啊那个美好的来临啊。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啊，我们的信心不是很多水分的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呢在考验的面前不会被打垮，我们现在啊就应该常常认真的去操练它，是吧？我们其实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在比较安逸的情况度过的，偶尔啦，我想我们有一些状况啊，生活的、健康的、工作的、家庭的，但是没有说像大卫这样啊，就是特别极端的情况，是吧？你可能会羡慕说，哇，这个大卫的信心很好啊，啊，特别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可以承受同样的应许嘛。哎，你说我们信心如果没有操练，也不是生来就是那样坚强，对不对？好了，怎么办？怎么去操练？大卫的特点就是，大卫有一个不是很明显写出来的话，就是大卫每一次呢，他都很坚信上帝的应许，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很忽略的东西啊。就是我用白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要很认真的去对待上帝在圣经中给我们的应许。你读圣经每一个地方啊，几节之后都有应许的， OK， 可能那应许不是什么跑车啊、大房大屋啊，不是金钱啊，但是上帝的应许很多时候是说，我不撇弃你啊，我不丢弃你，我必坚固你，我必刚强你，我必与你同在。敬畏耶和华的人一点就是好处都不缺。你以为这是官方的语言吗？就开人大的时候大家讲的话吗？不是啊，这是出于永生神的口。当上帝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一点好处都不缺，这是他上帝用他自己来承担的。如果上帝让一个敬畏神的人缺乏他所需要的，上帝就没有执照了，他不能做上帝了。 OK， 这样的上帝在圣经里面给了很多很多的应许，你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其实你要知道，我们很少真的是很少人去认真对待的。所以每当我们我现在就说怎么样去认真啊，就是每当现在开始啊，每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了啊，遇到困难有很多想法啊，但是不排除啊想到朋友，想到谁谁谁可以帮忙。但是我想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也会感受到啊，圣灵会让你感觉到想起上帝的话，是吧？啊，这个你问我，我如果说每一次回头想啊，都有的啊，可能不是马上，有时是马上就想到神的话，只是你不管它；有时是你做了很多没意义的事情之后，你想到神的话，也有啊。总之呢，你是神的儿女呢，你总是会想到一些这经文，有时是一些诗歌里面的一些经文啊，你要唱过某些诗歌跑出来，哎，那句话，哎，那句话是圣经的话。去看，哎，是神的应许。认真对待这些话，你要操练信心，就只有这个方式。你看不到上帝的 ，OK？ 你要把神的话当成是上帝啊。所以认真的去祈求，如果上帝这样子说，你遇到的苦难就是时候，你要按照上帝的应许去祷告嘛。OK， 这就让你在这个苦难里头磨练了你的信心。好了，你祷告，你等候。如果啊，那有的还在等候了啊。但如果了啊，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应许，就是他怎么说，你祷了，他就向你彰显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意思说他回应你的祷告了。你应该怎么办啊？到教会去跟大家做见证哦，啊，我们就啊这个礼拜哈、啊、带一点呢、啊、茶点去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啊，感谢神嘛，啊也好了啊，这还不够，你要怎么样呢？你应该把这一些的切据留在心里啊，当然要做见证，但是也要好好的放在心里，常常拿出来看回想，也就常常感恩。只有这种方式能够让你就是在上帝的应许上面操练信心。我们多数的人知道的东西呢，其实不影响生活的，这就是很遗憾的事，是吧？你看有的传道人啊，他可以讲一套啊，但是他的生活是另外一套啊，他当然告诉大家你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他呢，他有好像另外一种标准，他可以另外一个方法去做，是不是？啊，或是很多基督徒父母啊，孩子要读圣经啊，这个要信耶稣啊，这个信仰最重要。自己呢啊，可能没有啊，自己天天看看报纸、看新闻、看 YouTube 啊，说是啊啊，你说不要管我啊，你年轻嘛啊，我信主30年了，你放心，我退也不会退到那里去啊，是吗？啊，不是，就是我们太多时候呢，其实应许是读了，但是就是没有在应许上面去操练信心，所以信心一直不稳固啊。OK， 就是很容易就露出我们的缺点啊，在考验的面前，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所明白了有关上帝的应许跟知识啊。如果最终没有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没有让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方式啊跟态度改变， 其实这个知识就是对上帝认识啊，对神学的认识，其实对我们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今天你看到什么经文，无论你在圣经哪一个角落看到，如果是上帝说的啊，当然不是一些人讲的话啊，就是是上帝透过先知啊，透过或者基督耶稣自己说的话，你为就用那句话来向上帝祷告，你会很惊讶，上帝就是这样忠实的。OK， 啊，好了，所以大卫他说我仰望你，我必定被拯救。他不是就是自我鼓励啊 ，OK， 这是他的信心，他知道的，因为他支取的是上帝的应许，好吗？好，接下来那他怎么说呢？第十六到十七节，他说：“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视角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啊，这个他重复前面他说他身体就是疼痛啊，这样那样啊。痛到就是弯曲啦，抓拳啦，连现在呢，他说有敌人夸耀，他是在指第二个部分的，就是因为他病了，人抵挡他，人就是设计谋要害他。OK， 所以大卫呢，他在这里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恐怕他们夸大。好，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啊，你在圣经也会常看到他这样讲。其实不是在表达说大卫很爱面子啊，啊，上帝，我是北大 number one 的，你不能让我做 number two 啊，很丢脸啊，基督徒要做 number one 啊，不是，大卫不是很爱面子啊，啊，我的身份地位啊，不可以给人拿走啊，啊，上帝拿走了啊，你就很失面子，被嘲笑很不应该啊，不喜欢别人胜过他自己，不是，其实他担心的不是他自己，他担心的是。如果上帝没有马上就是介入来拯救他，就是大卫可能又要可能落荒而逃啊，落魄的都逃到那里去，因为敌人想害他嘛啊。那么敌人就会因为大卫的逃亡就大肆庆祝啊，就他们成功了啊，他们就会嘲笑大卫，也会嘲笑大卫依靠的上帝。大卫顾忌的是后面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大卫犯罪了 ，OK。他生病了，人看到大卫呢，就总觉得这个人不是很正常啊，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OK， 哎，他不是天天祷告吗？哎，他的耶和华在哪里啊？是不是真神啊？现在看到大卫跑啊，就逃命啊，哎，大卫的神是假的，哎，原来大卫没有耶和华，耶和华站在扫罗这边，站在我们这些很坏人的这边。所以大卫是顾忌，因为他的软弱，最终导致呢敌人羞辱上帝，也羞辱受膏者。因为大卫其实是预表基督的，如果有一天呢，大卫变成乞丐，在街上演杂技啊，赚两个面包，你说啊谁啊受膏者？哎他咯，你说不行啊，他预表上帝的儿子啊。他会说不可以让我搞成这个样子，虽然我是我害自己的啊，是我搞出来的啊，是我犯罪得罪你，但是上帝求你怜悯我，不是因为我很爱面子，而是我不愿意敌人因为我的缘故羞辱上帝。所以他还是顾忌上帝啊，因为他爱主嘛啊，他爱神的荣耀 ,OK? 所以他说如果上帝不马上救他，他的情况啊会怎么样，他说我失脚，我几乎跌倒啊！其实他的原文是好像说，大卫就不能走路的意思啊。他说我已经好像残废了啊！上帝，你再不救我呢，好像我一生就不能够再好了，就是我就缺了啊，我就瘸腿了，我就怎么样了啊？他就跟上帝说，我已经到了极端了，他的痛苦一直在他的面前，就是日日夜夜已经没有离开他了。啊，已经是一个就是疼痛的一个极限了 ，OK， 所以除非啊，大卫被上帝真的是，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求的时候，他是被上帝的手支撑， 否则我想我们一般人到这种地步也真的没有力气再祷告了，或是也没有那个盼望跟信心祷告。所以大卫能够忍受痛苦，忍受人的攻击，在这种情况还继续祷告，我们相信上帝真的是没有丢弃他。他应该也知道上帝没有丢弃他，不然他祷告也就多余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奥妙的关系啊，就是人当人感觉到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嘻嘻哈哈，不一定的 ，OK？ 因为人要的不是只是神的同在，他要与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上帝没有丢弃你，但是你心里面很没有平安，你就应该很努力的求上帝与你和好，除去你的罪，而不单只是说哦有了他在就好了啊，这个不聪明啊，这个想法啊太简单了 ，OK 啊，应该追求一个与上帝和好，一个和睦的关系啊 ，OK 好了，所以说回来，讲到大卫的情况，就是他来到这个地步了啊，他看到敌人啊对他很残酷的啊一种傲慢的态度。啊，当他被中弹啊，重重的打压的时候啊，被疾病打压的时候，啊，这些人还趁他弱的，还在踩他一脚啊，啊，就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卫想到还要祷告，然后我们也应该从这个诗篇里面学这个功课了，啊，真的要祷告啊，不单只是口祷告，真的是从心里面学习大卫的这种谦卑跟顺服。任我们的罪向上帝敞开，就算你真的流泪哈痛哭，跟上帝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啊，他是我们的父亲，他看见一切嘛，我们真的可以像大卫啊，如果我们这样子做，可以像大卫这样子相信上帝必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帮助我们，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几节然后结束哈，就是十八节呢，他重复前面讲过的哈，他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啊，这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他就很具体的哈提出来啊，是他的罪造成的，所以他跟上帝求，他也向上帝来忏悔啊，所以他承认啊是这个上帝。这个灾难啊是上帝的怒气啊，而不是说哦这个可能是气候啊就是环境的，就他直接说了我要认我的罪为我的罪忧愁，就是我要忧伤真的是因为我的软弱我的罪孽我要感到忧伤就懊悔的意思了 OK。 所以当上帝的手就是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世人都看大卫是被神丢弃的，但是呢正好敬畏神的人有一个不同的反应啊，大家都说神不要你，连你说哦是了神不要我就走了，其实如果你是这样就证明了你真的是神不要的人，但是如果你是敬虔的人呢，你会被神管教嘛，对吧？好，当你被神管教的时候，大家都说哎神不要你了，你怎么搞得这样，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像大卫这样，你反而会跑到审判台前去跟上帝说我做错了，你去自首啊，因为你不是贼啊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如果你是真贼，有人喊说抓贼，你做什么？你当然是躲啊逃啊，因为你是贼嘛，但你不是贼啊误会了啊，好像啊你根本不知道啊，有的东西啊你拿了你不知道是别人的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总之举个例子啊，你不是贼啊，那是警察说我们在找这个人，你说诶是我啊，怎么是说我是贼，来让我去找警察叔叔啊来讲个清楚，你自己跑去警局嘛去讲明白，所以证明其实你不是贼。所以大卫如果逃呢不祷告，就像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可惜的就是他们所听的所看的圣经跟他们没有益处，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啊，好像是隔开的 OK， 他的痛苦是他的痛苦，他的困难是他的困难，他的健康问题是他的健康，你跟上帝好像是隔开的 也就变成了他每一次都因为他的这些困境他躲避神。你当你躲避神的时候，还不就证明了你就是那些就是犯错的人，就是你是那些上帝要定罪的人。但是如果你说我虽然做错，但是我是神的儿女，因为上帝爱我，像有人说你犯错，你说好啊，我去跟上帝讲，我向他承认，像大卫说我去认罪，你们不用说我，我去认罪，我为着我的过犯向上帝来忏悔，同时就求赦免了。其实这也是应许嘛，圣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很熟的经文是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是新约的经文啊，但是其实它的根基是在旧约的。 OK， 就上帝赦免寻求赦罪恩典的人呢，这个是旧约的应许，上帝一向来就这样子开放的，这个认罪的门是没有关的，好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确是真的要磨练啊，要真的多多操练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十九节，他说，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啊。他愿意解决他的问题啊，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的仇敌不会放过他了啊。他说当他愿意承认他的错误的时候，这些人听见了不会说哦啊好了好了啊，我们就放过你，没有。大卫说这些人反而多起来了，因为越来越多人看到大卫要倒了，也就越多的人聚集起来，好像把他推一把啊，让他倒得更快，很可怕啊。当大卫强大的时候，每个在街上的人都说啊，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你记得那一幕啊。但是当大家看到大卫要倒的时候呢，其实敌人突然多起来，而且他们还很有能力啊。他说他又强壮又活泼啊，就是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财富了啊，很多的力量啊，他们就很大胆的去压迫一些就是善良的人，特别是那些快要枯萎的人啊，因为这种很容易的嘛啊，他已经要倒了，你就再稍微推一下啊，他就沉了，也不用费劲。所以就看错了，其实很多的仇敌啊一直在针对啊大卫当时。 OK， 所以如果我们盼望能够得到上帝的恩惠啊，就是当你被人指控的时候啊，你盼望上帝的恩惠做你的辩护啊，上帝啊，好像有人说你这种人还是基督徒吗啊，上帝说又不管你的事，是我救的，又不是你救的哈。如果上帝真能这样讲是最好了，对吧？啊，有时啊，人家就会指控嘛，你这个不是你，这个不是你，你听来很不舒服啊。但你希望说，上帝，你为我辩护啊，就是说我虽然不好，我知道，但是你拣选我嘛，你为我辩护啊。如果你希望这样，你就千万要注意啊。我们不是说平常什么都做啊，就是我们就必须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啊，就是这里说无理恨我，就表示说大卫呢，其实他平常是很小心的啊，他不去故意伤害人，当然他也有做错的时候，但是一般上啊，啊，大卫的这种慈悲啊是出名的了啊，啊，大卫也不做任何呢，就是激动，就是敌人啊，或是任何人呐，啊，对他的仇恨的事情，他就不是说去惹人家怒气的人啊。OK， 就大卫呢，平常是以爱人的一个原则啊来对待。那当他这样做有差错了，被人指控了，连上帝会为他辩护。那如果你平常啊到处得罪人啊，给人家骂了，连你叫上帝辩护，上帝说怎么辩护啊？啊，你都喜欢干这个事情啊，这怎么为你辩护的？怎么说你本来不是呢？不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到现在都可以为大卫辩护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大卫两次没有杀害扫罗啊，虽然扫罗拿着刀拿着兵啊来到他的就是来追讨来杀要来杀害大卫，但是大卫啊，上帝把扫罗交给他的时候，大卫没有杀害他。这是我们看见的，但如果你说这是瞎编的，这样没话讲啊。如果你相信圣经讲的是真实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为他辩护，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一个喜欢杀害人的一个人啊，是吧？所以上帝也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虽然他已经死了，大卫已经不在了，但是其实上帝的话一直都为他辩护嘛，是吧？你所以你会说啊，他杀害乌利亚，他抢了别是吧？啊，你大概也不会把他想成是一些很强暴的这些君王啊，不会。你说啊，这个可能是大卫的一个糊涂啊，一个软弱啊，因为你里头有另外的经文呢、啊，就是圣灵的见证了 啊，来为他的这件事情辩护，就是他其实有软弱，但是他是属上帝的，好吧？好了，敌人增多，没有人就是愿意站出来，但是上帝却愿意做他的保护者啊。但是大卫的条件就是他不可以做那些无理去恨人的人啊，就是心中带着恶念去对待其他的人，好吗？啊，下一节也是在讲类似的话，他说20节，他说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啊。就两句连起来就比较完美了啊，就是大卫他不是那些故意找麻烦的人啊，给人借仇啊，他会常常防备自己去伤害，包括那些是仇敌，他也让自己不去伤害他，而且在能力做到的情况下呢，大卫用善来对待这些人啊，所以叫做他们是以恶报善，意思说大卫是以善报恶的 ，OK， 所以这些是守这种邪恶的人啊，所以大卫仇敌的这种邪恶没有因为大卫曾经善待过他们而就是让他们减低他们的仇恨啊 ，OK， 而且他们的邪恶让他们好像很投入的去策划啊，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OK？ 原因为什么大卫会被他们恨成这个样子呢？大卫说是因为我追求善良，他的意思是说大卫坚持做正直的事啊。在有一些情况，你做正直的事，大家会拍掌啊，但是多数的时候呢，人家会讨厌你，是因为你不愿意跟他们走在同一个道路上，你成为他们的痛苦，是吧？我意思说，如果大家都有一种生活习惯是不好的、不道德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说，那大家就很平安，因为没有人指责任何人了。但就是你一个人不这样说，你的存在就提醒了他们是不道德的人嘛。所以大卫在一群很邪恶的这些就是很多诡计的这些军官的面前啊，他特别正直，他守神的律法，然后他就成为这些人的痛恨者，因为他的存在，他的那种对上帝的天真啊，就是信心的那种单纯就让这些人看来很假，对不对？所以真信徒在假基督徒的面前呢是很痛苦的，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干嘛那么认真呢、你说你来到教会啊，你试试看啊，你在教会崇拜的时候大家一起做礼拜啊，一起站起来，一起坐下来唱诗，对不对？完了大家就分开了啊，各说各的，对不对？你跑出去听人家讲话，人家讲那里好吃啊好玩，你说啊，这位弟兄这个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他看着你说干嘛讲到已经结束了，对，你跑去那边讲啊，哪里打折好东西，你说啊，这位姐妹我们不应该追求世界的东西，他说关你什么事，又不用你给钱，那就是但我们活泉没有这样啊，我不知道心里有没有这样，不过不应该这样啊，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在教会吗？我们不是基督徒吗？那其实有很多人其实真正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嘛，不是你说的敬拜，他们真正要的是敬拜完之后有一个自由去做自己的事，就是他如果没有敬拜呢，他发现他没有一个自由去享受 他的人生，但是只要他交了功课之后，上帝就放过他了。所以后面呢，他就可以吃啊、玩啊、看电影啊，或是看韩剧、看个宝，上帝就不追究了。为什么？因为早上做礼拜了，所以他其实是希望崇拜结束，快点结束了，因为后面呢，那个一切就不再过问了。哦，我这样讲，可能你觉得很怪，好吧？最起码我小时候是这样的啊，我在教会长大。啊，我当然做牧师的孩子很痛苦的，人家同岁的孩子都在外面跑啊、玩啊、捉迷藏啊、抓蜘蛛啊，啊，两岁就得坐在大堂里面听爸爸讲道啊，没有一句听得懂，就这样坐在那里坐在那里。所以我每一个崇拜期盼的就是这个阿门颂啊，阿门颂就是散会的，就是散会前的最后一首歌，啊，就是希望听到这个，一听到这个就好像听到。圣诞老人来了，就是听到一个福音临到了啊，下一刻呢，下一刻就是冲出去啊，跟这些朋友一起玩捉迷藏。爸爸不会再问我了，因为爸爸知道我早上做完礼拜了，嗯，但是如果我在崇拜的时候溜出去玩捉迷藏，肯定完蛋了。这散会完之后，人家锁在房间里面之后就要挨藤鞭了，嗯，所以其实很多我明白这个心态啊，就是心里还没有变，还是喜欢世界的东西，但是知道欠上帝的恩典啊，就欠上帝的债嘛，所以先来还一下，然后还完之后呢，就觉得自己有自由。啊，你知道在这样的人面前呢，你讲圣经，他是给你空间的，但是你不要跨过这个空间，你去过问他的工作，你去过问他的户口，你去过问他在中国的产业，他跟你翻脸了，对不对？当然我希望侯全没有这样的人啊，但是我去过的教会是有的啊，有的是长老，有的是执事啊，总之他只是跟你谈教会啊，你再多问你孩子呢，他不跟你说的啊，这是他的自由，就这样。那其实大卫有仇敌绝对明白，对吧？因为整个以色列国是被当时是被扫罗啊掌控的啊，一个邪恶的君王身边就肯定围着邪恶的人了，偏偏大卫是好像一个很单纯的被上帝放进去的，还做了女婿，他肯定结了很多仇敌，大家不喜欢他。 OK， 所以大卫说我没做错，我只是要求正直做事情啊，就是要正直讨神喜悦，但是这些人就恨我了，他跟上帝这样讲，他不是跟人这样讲。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这败坏的世界当中啊，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学大卫啊，坚持认真的真诚的侍奉上帝，我们坚持在言语行为上啊，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啊，不羞辱神的名的话，那时呢，我们不仅首先会被我们的罪身呢，抵挡了，就是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的身，你自己的内心里都会说不要，这是第一个了，你可能会压下来啊，但是同时呢，你会发现世界的人也会给你添很多很多的麻烦，啊，给你很多的悲伤，所以我们的良心，在这种情况啊，我们的良心就很重要了，就是你也可以说良心，也可以说信心了啊，就很重要。如果你那时候你的良心是平安的，因为你知道你这样子做是上帝的意思。你这个平安呢，就可以让你在许多许多的人的毁谤啊、打击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因为你知道你良心平安，你知道上帝乐意听你的祷告，上帝乐意施恩你，所以你可以很自在，就说啊，你们跟我作对，好吧，我去找我的上帝，因为良心平安嘛，你就跟他求帮助，跟他求保护了，是吗？但是如果你的良心不平安，那个时候呢，你不能祷告，因为你也害怕上帝，哎，你又被世界很多的人指控，所以最后你就会放弃，你就会做世界的人的一个了啊，你就开始妥协了啊，好了好了，我跟你们一起啊，你们这样我也这样了，反正大家一样啊，也就没事了，连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人了，对吧？就是假信徒又多了一个啊，所以有代价的啊，如果主耶稣 他在地上的时候就那么一点点的人真的爱他。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会要比主耶稣更受欢迎呢？不很奇怪吗？神的儿子被自己的家人就是否定藐视，被自己的民族拒绝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要求啊，公司的人每个喜欢我，家里每个都得喜欢我，因为我是基督徒，不大可能啊。因为耶稣说嘛，学生不能高过老师的，他所受的我们也会遭受的，只是说我们可以跟神求不要那么重，体恤我，我不是耶稣，我没有这样大的承受能力，我想上帝完全明白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好吗？但是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就是做见证给人抵挡一下就觉得受不了了啊，不敢了啊。你想一想啊，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你要常常心里有平安啊，就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你能够祷告。 OK， 世人会，你要知道，当世界的人他们恨你的时候，如果你像耶稣啊，你做耶稣的事，耶稣说的，他们恨你的时候他们已经恨我了，他们骂你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骂我了。所以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说，你不用担心当世界的人针对你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敌对了上帝，上帝肯定会为自己的荣耀辩护的，是吧？上帝不睡觉的，那他肯定会为他自己的荣耀来救护你的，这是上帝嘛，好吗？好，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啊，最后两节了啊，我们一起看啊，21-22，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啊。”这可能是他一首诗里面的两句副歌啊，因为前面也是耶和华啊，是吧？我仰望你啊，我的神啊。你必定救我，你们记得吗？就是刚才讲第几节我都忘了，第十五节啊，你必应允我。因为这里他结束前他又好像副歌这样，就是唱歌，他又唱回这个副歌，但是他改了一下他的内容啊，他把那个前面说的啊，我仰望你，你必定应允我呢，他改成说是求你不要撇弃我，不要远离我。好了，我们来理解，就总之意思差不多的啊，就是他换了一个方式。好，这里说的不要撇弃我啊，不要远离我呢，不是一个实质的表达啊，不是说上帝真的有一个距离啊，你量不了的啊，上帝是零啊。所以当大卫这样讲，他是表达他的痛苦，因为他遇到的事情呢好像没有神恩典的同在一样。你们明白吗？就是他不是真的在讲上帝走了，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讲过这句话的，是吧？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连很多人就字面说，哦，圣父跟圣子分开，那这是一个解释啊，我也不反对啊，但这个用字句来解释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讲的话是大卫在诗篇22篇讲的话嘛。所以你要知道它里头有一个诗意，那个诗意的意思呢，就是不是神真的走，而是说大卫说我苦成这个样子好像一点恩惠都没有。你明白吗？如果上帝在不会这样糟的，我今天糟这样子好像你不在了才可能是这样，但实质上上帝在，因为如果上帝不在，大卫为什么要祷告呢？不用祷了，就走了，你跟谁讲呢？上帝都离开你了嘛，你还祷那么长，就表示说上帝还在嘛。所以他的头脑里面是相信上帝在，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痛苦，他就说我的痛苦好像你不在一样，是这种意思。 OK， 那第二句话呢，他说你要快快帮助我啊，他说拯救我的神呢，你要快快帮助我。快快呢也不是说上帝太慢啊，是一种焦虑的表达啊，因为他等嘛啊，你等东西什么时候都是慢的，对吧？如果你不等就很快了啊，时间过得真快， 当然了，你没看日历嘛，一天一天过了，一下子哎到年底了，这么快，嗯。但是你问一个小孩，小孩就可以说好久啊，等圣诞等了还等不来，因为他天天看了。所以等的人永远是久的，所以这里呢也不是在讲一个时间，他是在讲一个感觉，就是大卫他焦虑，因为他等帮助等等的耐心都快没有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实际上帝呢不会所谓快跟慢的嘛，当大卫这样讲啊，我们也知道啊，上帝按照他规定的啊，他之前所设定最好的时刻就会介入，就会帮助，会拯救我们。所以上帝不会因为觉得啊，对不起哦，啊，忘记看顾你啊，就快快的提前来帮你啊，或是说他因为太忙啊，他就延后啊，就本来定好的时间又延了一下再来帮你，啊，不存在嘛，对吧？就上帝他的时刻是最美好的嘛，所以这里说快快就好像不是在指时间了，因为那个时间永远是好的 OK。 但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也不好认为说上帝是按照啊，像很冷酷这样啊，就是啊，他有一个时间表啊，星期一啊帮助阿华，星期二啊帮助啊小李，星期三帮助阿花啊，这样很冷漠的啊，就是按照他时间表做事情。上帝也不是这样的 OK。 他不是啊，这样一些人的想象啊，像上帝在天上按钮这样啊，因为他有一个时间表嘛，啊，他就每天按钮啊，世界就这样运转。圣经说上帝是参与每一件事的，所以他的观念比较复杂啊，他没有这么简单。当我们说啊，这位朋友啊，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啊，神的时间是最好的啊，他不会延迟，他也不会提前。其实你要告诉对方，不是因为神很冷酷，他定好你要受苦多久，你就非得要受苦多久啊，或是怎么样的啊？其实是因为上帝他参与每一件事，所以他的时间是最好的。意思说呢，我们常常感觉到的所谓顺利啊、困难啊，我们会说顺利是神的同在，困难是上帝的不同在，我们是这样讲啊。但实际上，顺利跟困难都是因为上帝参与的结果，因为不存在什么事情上帝不参与嘛，是吧？所以你就不需要考虑这个事了，上帝有没有在，上帝什么时候都在 OK。 但你说另外一个就是快乐或者感觉到痛苦，这是一个感觉啊 OK。 好，这个有区别，这个是良心是否干净或是仍然追究啊，这个就有区别。所以你可能是很顺利但是痛苦 OK。 所以是上帝在，你很追究；你可能是很困难但是快乐，上帝在，你的良心干净。那其实是后面啊，不是前面这顺利跟困难，其实它不是绝对性的，因为很多人在不同的情况都会感觉到两样东西啊，有的是快乐，有的人是忧愁的OK。 那好了，所以我们就相信大卫不是在指这件事了，他指上帝快快帮助他的意思呢，不是因为上帝跑掉了，连先生快点跑回来，他是在求上帝呢给他显明他一直对大卫的帮助。意思说其实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其实上帝一直都在啊。你觉得啊，今天怎么起来哈，怎么这个手又痛啊？啊，怎么搞的？昨晚睡觉不是祷告了吗？其实你知道，你整个起身啊，你整个动作，上帝都在扶着你。那个痛，上帝也量好了，就只是痛成这个样子，本来更痛的。对，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总之是这样啊，量好。但是他没有跟你显明嘛，所以你一直觉得说这个痛还在呢，就是因为上帝走了，我才有这个痛苦。其实上帝一直在，所以如果上帝突然间他把他一直对你的帮助显明出来呢，就是他让你的痛突然间不见了啊，可能你突然转个身啊，你去洗个澡，哎，全好了，你就特别高兴啊，你说哇，上帝你听我祷告啊，赞美。其实上帝说我本来就在啊，我一直都在，只是他把那个没有隐就是显明的 本来隐藏的帮助显明给你看了，他一直在你的家，他一直在你的身边，可以吗？那他这样子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你可以感谢他，荣耀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的，对吗？有时候你觉得很失落啊，什么什么，突然间上帝开路了啊，听你的祷告，你特别高兴，你觉得啊，上帝啊又回来找我了。其实上帝他这样子就是从隐藏到显明呢，他主要就是让我们更多愿意去感谢他，去赞美他。如果我们常常忘恩，当然这个显明就不那么多了。OK， 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一直啊感到困难重重啦，没得神帮助啦，啊，其实那个应该不是上帝走掉，因为他还在，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愿意真诚的悔改，所以我们的良心啊一直不干净啊，一直很污秽，所以他一直指控你嘛，他就说你不好，你不好，你不应该，你不应该，所以良心一直指控你的心灵，所以你就一直觉得困难重重，没得神帮助。OK， 其实那时候上帝是没有向我们显明他一直在我们身边的工作了。其实在那种情况他还在，上帝不可能走，因为他在整个世界当中他参与一切的事情，就好像太阳那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太阳的地球，虽然你可以猜啊，你说没有太阳地球我们会很冷啊，冷成什么样子没试过，因为没有这样的存在，我们一切的假设都是还有太阳在，好吗？然后上帝不是太阳啊，但是上帝是圣经说的是万有的支撑者，所以苦难顺利其实一直都是他的参与，所以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只是很单纯的要顺利不要苦难，我们追求的是在各种的境况，反正都是神的参与啊，我们感受到平安跟喜乐，因为我们的良心常常被洁净啊，因为你的信心坚定的相信上帝爱你，好吗？那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可能我讲一大堆，不过笔记我放上去了，你们可以再自己看啊，就是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呢，你看回去大卫，你说大卫是一个认罪的人嘛，他一开头不是认罪的嘛，对不对？好了，大卫是一个认罪的人，那我他讲被丢弃缺乏帮助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明白吗？他是一个认罪的人，所以他不需要这样讲嘛。但是为什么一个愿意认罪的人他会觉得苦，他应该在各种情况觉得快乐，是不是？那这是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太单纯的觉得啊，基督徒不可以忧伤，忧伤就是没有信心。你读诗篇啊，大卫80%的时间是忧伤的，啊，也有快乐的时候啊，但多数的诗篇是忧伤的嘛，不是吗？好，为什么一个认罪的人还忧伤？你怎么回答呢？你就要知道这个忧伤呢，已经不是因为他的罪，这个忧伤或者说这个觉得痛苦呢，是因为上帝的拯救靠近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上帝要帮你的时候 ，OK， 他会让你更觉得你需要被帮助。所以大卫不是觉得啊，神走了很痛苦啊，丢弃我。大卫呢，他说我被离弃，我缺乏哈，没有人帮我呢，是上帝给他有这个感觉，让他更迫切的祷告，因为上帝要他的救恩要到了。所以上帝要成就的救恩呢，其实是要回应我们的祈求，你不祷他会逼到你祷告的，如果他真的要救你，你说不用吧，上帝我不开口你也可以救我啊，当然上帝是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不是他救恩的方式，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求赦免，上帝开门是因为我们敲门，当然这个敲门也是他感动你的啊，不过最少你应该明白这个逻辑啊，就是上帝不是用强迫的方式让一个不愿意相信的人变成相信的人，虽然他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不是他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先感动你，所以很逻辑的就是当上帝要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会让大卫特别觉得他需要，不是因为上帝走啊， 连大卫在那个时候就比平常更迫切的求，连上帝就用大大的福气来回应他，连大卫就特别高兴了，原来我这样子求上帝就答应了，但实际上是他的时候到了。我不知道你懂我在讲什么，不过没关系啊，这是一个生活的经历啊，当然我又不是讲凭空的东西啊，这个火星人吃早餐，我不是讲这个故事，我的经历是这样啊，就是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我不是大卫啊，我比大卫差太远了，不过我理解啊，就是有时上帝给我特别啊，就是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因为他要帮我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应该跑，我不应该做别的事情，我应该停下一切预备自己，就是祷告来领受他的救赎，来领受他的帮助嘛，好吗？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啊，你们当中每位，你如果觉得你很苦，从来没有这么苦过，你是一个认真认罪的人的话呢，你的救恩到了，去祷告，真诚的求，看上帝怎么大大的充满你，好吗？不要灰心啊！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需要去敲去打哈，去捉摸的哈，是他来找你的，你不需要去猜的，所以他给你有一个迫切感，是因为他靠近你了。好了，结束了啊，就是大卫最后的总之啊，一个简洁啊，一个结论啊，一个结论就是他被人离弃了啊，大卫也遭受痛苦啊，又生病啊，疾病的打击，但是在这个情况，大卫坚信上帝要接纳他，并且要从各样的疾病跟痛苦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啊发生在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我也希望发生在你的身上。可能我们有前面的部分啊，我们也痛过，我们也哭过，我们也各样啊，但是我们没有分享大卫的后半部，差距就是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对神的应许不认真，知道是知道，耶稣是救主，你可以讲啊，天上地下没有靠着别的名靠着可以得救，你可以这样讲，但是遇到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抓的不是圣经，是电话，求救的是朋友，而且是不信的人，这就是，我不是说你没有信心，我是说你不认真对待上帝的应许，所以你的信心很弱，它不起作用，这不是好的现象啊！因为每一个人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时候，都是要用信心来面对的，盼望我们从大卫的祷告啊里头得个一个提醒哈，也得到安慰，好吗？好了，我停了啊，我们自己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回应自己祷告，连之后我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谢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有自由的机会。来到你殿中来敬拜你，也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一的把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跟赞美献给你。所以我们也感谢你把诗篇大卫的诗篇保留在圣经当中，你让他所经历的成为我们今天能够用文字来阅读，也能够透过文字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感觉去连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就看见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时候也在大卫的情况只是我们很亏欠，我们没有那颗单纯的信心我们总是会拖延来向你祷告，我们总是把你的应许挂在高处但却不认真的去对待难怪我们常要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受许多的折磨我们也要遭受一些的管教，但是主啊，你还是怜恤我们的上帝你让我们今天可以重新的来看这段经文就用这个方式再次的激励我们的信心眺望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喜欢投靠你 啊，更喜欢啊来向你祈求的人，啊，主啊，你就啊透过啊各样的一个方式啊，无论是啊你给我们感到啊紧迫啊，给我们感到啊特别的啊需要帮助啊，主啊，我们啊就求你给我们啊在那个时刻就啊立刻的啊来向你啊大大的祈求啊，因为这是你啊向我们开恩可怜我们的时刻。啊，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啊常有这样的经历啊，就让上帝你啊的一个全能啊，你啊的护理啊，能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啊的依靠啊，也让你啊给我们的应许跟救赎啊，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啊。继续听我们的祷告啊，也带领我们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好，时间交给佳楠啊。